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毅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二汤伦的故事单元呢，我们又要带大家来聊一聊企业的故事了。一样呢，我们邀请到了辅仁大学科技创新创业学程的兼任副教授卢介华，请介华呢来告诉我们一些企业的故事啊。前几次这个介华来介绍的故事都非常精彩啊。介华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招呼吧。
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卢介华，很高兴又来上姐夫的节目。
今天要介绍哪一个企业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想来谈谈踏迹，好不好？
哦，
有没有听过？
当然有听过。台湾人最喜欢去旅游的国家就是日本，好，那从日本带伴手礼回来，很多人都会带。你刚刚讲这个踏迹是酒，对不对？
是。
好，不过我们今天要强调哈，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这个酒厂的故事啊，不是鼓励大家喝酒。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然后未满18岁你是不能去喝酒的哈。好，那今天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故事呢？因为我刚刚讲啊，踏迹其实对很多台湾人来讲并不陌生，尤其喜欢去旅游的人啊，就像我啊，这个去日本旅游带伴手礼回来，一定要带什么大吟酿啊，或者是踏迹啊，这些酒回来，对不对？今天选这个故事一定有它道理吧。
是，我们常常听到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都会说啊，我资源不足啊，我是小品牌啊，别人是大品牌啊，常常都会用这样的说法说，所以我做不到哪些事。
嗯，
那我觉得踏迹这个故事很励志哦，很值得给台湾的中小企业一些参考。因为我们回想一下，踏迹这个品牌在，当然我们都还没有年纪大到那个程度，可是
不用强调这一点。
踏迹的整个就这个串起，也不过就是这20年间的事。
哦，我一直以为它。在
是老品牌，
日本都很风行，而且台湾人很早就知道它，只有20几年的历史吗？
它是老酒厂，
嗯，
可是这个品牌诞生也不过就30多年
啊，哦，真的，啊，所以我们印象中是错误的。它
对，
表示他做得很成功。
是，那真的在国际上这样子整个串起，就是这20多年的事情。
对，不只是台湾人喜欢这个踏迹，已经是大家讲到日本的清酒。很多外国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对不对？
他现在可以说是日本清酒第一品牌，
嗯，
而且他已经拓展到纽约啊，巴黎，就是他往这个世界最大，嗯，最激烈的战场前进。
听起来不像小酒厂啊，为什么你说他是小酒厂？
哦，如果他曾经濒临这个破产，你觉得
啊，真的吗？这家公司也濒临过破产。哎，我们在节目中这个单元介绍
经常讲濒临破产，
这败中复活的这个例子
啊，对，这样比较励志嘛。
对，没错，没错啊，所以他也经历过这么一段历史，就是好，好，那么就从故事的源头讲起。
我们就从那个话说从头。
好，没问题，来。
他其实哦，这个败部复活哦，在这个会长手上哦，他叫樱井博志，他败部复活。但他其实也可以说是第三代，
也是到第三代。
对，哦，但你不要觉得哦，二代三代好像都很幸福哦，其实也没有，
我们讲富不过三代嘛，所以通常第三代都是比较辛苦的啦。
没有，可是其实在他爸爸手上可能就不太好
啊，哦哦，不能怪到第三代，就是。
他们家是这样子哦，就是说，其实是这个 深山里面的一个小酒厂、
哦、还是在深山里面，
对、
哦、
对，它其实严格讲可以说是这个、嗯、偏乡、哦、山口县的一个偏乡的小酒厂、
嗯、
那它可能是在阿公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嗯、
可是阿公之前可能就去买的，跟人家买了一个酒厂来、嗯、但总而言之 说第三代就从他的祖父开始算起，
是
他是第三代嘛、
嗯
哦、那祖父就经营酒厂，那就交给他爸爸、哦、那爸就这样接着做。 那他长大以后呢，他就觉得他可能要 接这个酒厂、
嗯哦、
这个樱井博志会长，那他就先到别的酒厂去，就大外面的大酒厂去学一学、
哦、
对、嗯、他做了三年的业务、
嗯、
那就回到自己家里来了。
嗯，
回到自己家里来以后就跟爸爸不和
啊。你说第三代跟第二代就不合、啊、
对，就不合、啊、这个我们常听到这种事嘛。
是啦、啊、没错啦，
对、
啊、那年轻人跟老人总是有些想法的冲突嘛。
对、嗯、那冲突多了以后呢，有一次他爸就说你明天开始就不要来了
啊。爸爸好任性啊。
对对对，就直接把他 开除了。
开除了吗？
对、啊、那这个儿子呢也很有骨气，不来就不来，明天我就不来了。
哎，这好像很多电视剧也看到这样的情节，对不对？
是
啊，
那他就自己去经营了石材厂。
哎，这跟酒就完全没有关系吗？
那好像主是因为他太太啊、哦，他们家族有经营石材，就是他亲戚那边、啊，他看觉得这个生意好像还不错，
是是是，
他就去做，他也赚钱。
嗯，
那反而是他爸爸这个酒厂就越来越差。
哦，那儿子应该很开心吧？你看，你把我赶出来，我做的比你好。
并没 有,、
哦、没有啦，没有啦，我没那么狠啦。
后来他爸爸过世了。
哦，
过世之前呢，他妈妈其实是他继母啊，就赶快就通知他说：“你赶快回来吧。
嗯”
那回来以后，因为他们已经就是交恶，父子交恶一段时间了，所以回来以后其实也是彼此很尴尬。那他爸爸很快就过世。
嗯，
这个时候他接的一个酒厂是一个。亏损的酒厂，这个樱井博志会长、
哦、他接手说爸爸的手上就已经是亏损的状态。
是、哦、那我们讲一下时代背景、哦
嗯、
其实那时候是1984年，
1984民国73年左右。
对、
哦
嗯、那时候是日本泡沫经济快要这个破裂那个时候，
嗯，还没有、
哦、对
将要
对,、嗯、对，那所以那时候哦，可是那时候对，那时候就是整体经济环境已经不好，
嗯、
哦、那再加上那时候很多大酒厂都往我们刚刚讲，它是深山偏乡的一个小酒厂，
是的，没错。
它的客源，它的生意是卖酒，是卖到哪里去？是卖给当地的小酒馆
哦，
他们叫地酒，日本的说法叫地酒，
地酒，嗯、
当地的一些小酒馆，那就是有地方特色的酒，
嗯、
当人家佐餐酒，所以你可想而知。也不会太贵嘛，
市场也不大，
是市场也不大。那大酒厂又跑进来了，
哦，大酒厂也去争这个偏乡地区的市场了、
啊。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我看了，其实坦白说，我看了有点毛骨悚然哦。
为什么？
人口在减少。
嗯
我觉得这边我们题外的话讲一下，其实我们台湾人口也是在减少的状况。
是没错。
对、
嗯、
对，那所以他当地人口减少，然后大家都在瓜分。
就市场已经够小了哈，那人口又变更少，
对，
那大品牌可能资源又更多，对不对？
是
啊，所以对这个小酒厂的威胁就很深了嘛，对不对？哈，
是。季夫，那我们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处境，一般厂商通常怎么做？
哎，有好几种做法，要么我就是把卖给大酒厂嘛，我就拿一笔钱，这是一种做法。
我们说市场操作，
市场操作，果然是教授要考我。
没有没有开玩笑，就是我们最常看到，就我们现在在市场看到，就是说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市场，我们最常看到是销价竞争。
对啦，没错啦，价格战啦，
对，价格战。所以呢，当地的这些小酒厂，大家就价格竞争，送赠品啦，打折啦，然后买几送几啦，这是他们最普遍看到的
状况。其实这是毒药啦，我们。上涨价格战争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没有人获利，就是大家都一起受害就对了，
对，
对不对？
没错，而且你玩不过大厂，大厂的资源还他经得起样子，就是说我有规模，
我跟你玩嘛，
对、我有规模，我的行销成本可以去摊，或者说我赠品这些东西用规模去摊，
我宁愿亏损，我帮你打败为止，我把市场吃下来，我都愿意这样做。但小厂经不起这样子的一个考验啦，
是，所以他就看到这个状况。
是，
那其实他那时候。他我们刚刚讲说，其实他那时候跟爸爸不和嘛，他从外面酒厂历练了，回到这个家里的酒厂，他跟爸爸不和。那时候他看他爸爸就已经有一点意见了
啊。是，
我看到他在
相看两厌了。
是，他有接受访问啊、哦，这个会长我觉得蛮有趣，他就说他爸爸，他说我从来没有看他出去卖酒，自己去卖，
讲那么酸。
对，然后他爸当然也不懂酿酒。 那我们今天讲一下背景哦，
是
日本当时酒厂的就是行业的惯例是这样，就是说我是老板，
嗯
哼，我是老板，我是经营者，
是，
那可是我会请一个酿酒师，他们叫度士
哦，
喝以后我有度康那个度。
哦，是是，
度士那个就是酿酒的酿酒师，他是一个最高负责人。
嗯哼，
哦，所以他就是我本身我是经营者，可是我不懂酿酒，我都请度士来酿。
嗯嗯嗯，
哦，所以他就看他爸爸就说你也不懂酿酒，
嗯，
然后你也没有出去卖酒。
所以度士是对这个酿酒师的通称是吧？
对，是日本人对酿酒师的通称，啊，他们如果我们再讲一些他们当地日本的专有名词，这个酒厂他们叫酒造，
哦哦，是，
那造句的造，酒造，好 anyway， 然后呢所以他那时候其实看他爸爸就已经觉得说，哦，你做一个经营者你怎么会这样，就觉得他爸爸不是很有心，
是，
哦，那所以他爸爸过世以后 他回来接呢，他就看到当地的情况是这样，是一个人口萎缩的局面，
嗯，对，
然后大家都遵循的这种方法，哦，就是老板呢可能也不懂酿酒，那如果你
就全部交给酿酒师来处理，就
是，
对对对，
他就是出资者而已，
嗯嗯，
哦，那大家就这样削价竞争，他觉得这样子大家走下去怎么会有
大家一起死啊，
对，
讲白一点就是这样，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嗯，
所以故事就从这边开始，他就开始想办法怎么样可以逆境重生，
啊，嗯，是是是，
但是他从此一帆风顺吗？
我相信也不是嘛。
对
不对，要么这故事讲到这边就结束了，
是
啊，对，所以他看到这样的情况开始要改变，他开始怎么做呢？比如说面对大厂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对很多的小厂，比如说现在很多中小企业面临这个大企业竞争的时候，的确很多时候你可能想要改变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诶，
我觉得其实我们讲策略，哦，Michael Porter 他的策略也就是两大类，
嗯，
一个叫低成本，嗯，一个叫差异化。
差异化，哦，嗯，
那我们都讲说成本降低，你其实总有一个底线，你不可能无止境降低，所以你要怎么差异化，
嗯嗯嗯，哦，
好，那这个樱井博志会长他当时就想到说，诶，那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他就想到说用纸盒包装，嗯，当时我们现在会看到一些纸盒包装的酒，
嗯，
那当时其实这个很少，就我们回到1984年他那时候接班的时候，
嗯，哼哼，
那当年他大概三十几岁，
哦，
接班的时候其实34岁，他爸爸过世的时候，
嗯，
好，他就用纸盒来卖，那结果好像还可以，可是也不过就打平，
哦，
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办法。
你先从包装开始改变起，对不对？
对，uh-huh，对。那可是这，嗯，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卖的还可以，可是就打平而已。
嗯嗯，而且坦白说，包装这个，除非你是真的特别特别深，要不然很容易被人家模仿嘛，哈。比你好的人可能做的比你更精致或更吸引人，对不对？
继父很厉害，讲到一个，啊，我觉得他成功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不断的想他要怎么样可以把东西做好，
嗯，
而且不是人家很容易可以模仿的，
嗯，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说我想讲创新其实创新之后很容易被模仿，你就必须要再不断的再创新，你才可以比人家更早走一步，对不对？
其实就像巴菲特讲投资的护城河一样，
你
投资的企业，
连投资都懂，好懂，
我不懂，你几乎才
讲
的
没有错，讲的没有错，
对，就是说，这个企业的护城河足的深不深，
是，
对不对？可能每个企业都想到说，哎，我要跟人家不一样，我要一个护城河，
没错，
可是我的护城河到底足的深不深？我们今天要就是说，他的护城河到底怎么样，一直把他的护城河能够去巩固
他。好，他挖这个护城河的第一步是用包装先改变起，那接着他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讲其实他不懂酿酒，对不
对？
他其实并不懂酿酒，
交给这个度士酿酒师，
对，所以他回到家族企业来，他接班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他是一个门外汉开始嘛，他第一个改包装他觉得哎，好像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也没有赚钱，
打平而已，你刚
才说好。那几年呢，他接班以后那几年他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哦，那当然这中间就碰到一些问题，比方他说他的业务员去前线回来就会跟他说，哦，因为我们东西太贵，哦，所以客人不买，就有各种回报，所以他有想了各种办法。那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哦，我们讲机就是转机，
是，
但这个转差点把他连他的人他的命都要这个
赔上去了吗？
是、
啊，
为什么？因为他差点想自杀，哦，
什么事情让他必须
因为
想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听起来蛮恐怖的。
因为呢我们讲说他们的酿酒都是度士，他们有传统嘛，哦，日本的这些小酒造他们都有一些酿酒的传统，他们都冬天才酿酒，
哦，这样子，哦，
所以很少酒造是把这个度士都 整年请在家里的。
哦，所以酿酒师不是一年365天
对他夏天是没事做的。
哦，
对，所以
他
们夏天对他们夏天其实是有的是农夫哦，就是去种农，有的是渔夫哦，那到了那个酿酒秀才来。
哦，他不是把这个酿酒师当作是他的唯一的主业就对了。
是他们是。酿酒师有点像是这个职人哦，专业的这个职人，然后我就是来这边帮你酿酒。
好了，他就像老师一样有寒暑假可以放啊，这样讲，只是说寒暑假他还是要去找别的方式谋生就是了。
是，然后可能带着徒弟就来冬天来帮你酿酒。
是，
那对这个樱井博之会长，他就觉得那我夏天怎么办？我现在的人事成本怎么办？
嗯，
是，所以后来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说啊，我夏天来卖啤酒。我酿啤酒
哦，哎，清酒跟啤酒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是，他们酒厂一般都会酿不同的酒
啊，
就是说每个酒厂它可能就不是只酿一种酒，因为那冬天他们传统就冬天才会酿他们的清酒，那他就想说夏天我来卖啤酒
啊，是是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那这个社长想到要卖啤酒，结果如何呢？待会告诉大家。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独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利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禁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一财经早知道。
中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礼拜二他们的故事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辅仁大学科技创新创业学程兼任副教授卢介华，请介华呢来跟我们讲企业的故事哦。过去这几个月呢，介华已经分享了好几个让大家听起来非常这个开心非常有趣的故事哦。今天呢他要来分享这家企业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家企业的产品呢、那就是日本的踏迹，踏迹就是清酒的这个一个品牌嘛，哈。好，那刚刚我们也讲了这个，踏迹其实跟很多企业一样，哈，其实都面临着这个企业传承的问题哦。那我们刚刚也讲，第三代接手就比较多一些想法，哈。刚刚这个计划也说了，哈，第一个改包装，第二个呢，开始出产不一样的酒，哈，除了清酒之外，他们也开始酿啤酒了，对不对？
是我们刚刚讲说选踏迹这个 case 是因为说最近很多我们很多民众都到日本旅游嘛，
对，
不管是你带回来或在日本当地喝。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踏迹现在是一个可以说是全球知名的一个清酒品牌，可是它其实不是这样子这么就是接班啊，对对，接班，然后就是说家族传承越做越大，它其实中间经历过非常多的转折，甚至是极大的这个亏损的这个危机。那刚刚就讲到这个，他想说那个一般小酒厂都是冬季酿酒，那夏季他就想说这样子我来酿啤酒好了，
夏天喝啤酒很舒服
是好，那当时呢他就一直拿不到这个可以卖啤酒的执照
哦，为什么呢？
然后法规其实详细当年代的法规，这是差不多1999年的事情，那当时法规其实不是很清楚，但总而言之，后来有人就跟他们建议说，那你就开个啤酒餐厅好了。
听起来也还蛮炫的。
对，那就开个啤酒餐厅，果然就拿到执照了。
这好妙哦，我要酿酒不行，但开啤酒餐厅反而拿到执照。
当时的法规我不是很清楚，但总而言之就这样。但这一开了餐厅完蛋了。
他说
他们不懂服务业。是，
这是跨行的了。
对，那当然，其实不懂不是唯一的理由啦。总而言之，就经营
不
善
嘛，对不对？
对，那就经营不善，那很快的就亏损。那亏损金额有多高呢？也不过就几个月的时间，它亏损1.9亿日元。
1.9亿除以大概四左右，好，我们这样算，一个月赔了4000多万台币。
那不是一个月，就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但是他当时的年营业额也过2亿日元。
为什么呢？
他当时营业额2亿日元，然后他做这件事情几个月内他赔了1.9亿。
对啊，为什么可以赔那么多钱？我很好奇耶，他是花了重本在什么装潢或什么呢？因为你光是经营应该不，要不然就是他的那个餐厅做的太大了。
其实详细的情况我也没有看到资料但讲到这件事情，我就看到樱井会长他自己怎么讲。
他怎么说的？
是他说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他甚至连他自己的保险金都算进去了，这什么意思？对，
是
他甚至想要连他的保险金都算进去。他说他看到树枝，他就在想哪个树枝比较适合。
就你刚刚讲，他有亲身的酿。
对对，就说那时候你可以想见这件事情对他造成的这个冲击有多大。
对，但我们不能鼓励亲身这件事情啊，这是做不得的哈。
是，
对，所以呢，他既然亏损，应该就当机立断要解决他吧。
对，所以他几个月他就收
掉了。结束了，好，那我们跟投资一样，亏损呢，如果你真的发现没办法做，真的要停损。
对，但是樱井会长，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正向的人。他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不会有后来的踏迹。怎么说呢？
为什么？
好，他当时经历这么大的危机，对了，我一年营业额也不过2亿日币，
对，
然后呢，结果我亏了1.9亿，他都不知道怎么样走下去了。结果那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个，我看到资料，他这么讲，他说这个比财务危机对他来说打击更大的事
啊，比这个关掉赔了2亿的这个啤酒餐厅还要严重的事情呢？还有什么事情呢？
他的酿酒师跑掉了。如果是你在这样的酒厂工作，你会不会觉得我可能领不到薪水？
我懂你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老板都在亏损的，我干嘛这个冒险跟着你？我当然是先谋出路，以策安全嘛，对不对？
而且我们刚刚讲他们酿酒都是师徒制嘛，所以这个酿酒师跑掉，他还带他的小徒弟都跑掉了。
而且我们刚刚也讲了，因为老板都不懂酿酒嘛，就跟开餐厅的人请厨师，厨师跑了，基本上你这个餐厅大概也没办法再继续存活下去。酿酒厂的酿酒师走了的话，那酒厂。
你就不用做了嘛，
根本就是要关闭了，对不对？
是
啊，是是，所以餐厅的倒闭其实造成了更大的风波风暴，对不对？
对他来说，打击更大的是他的杜氏啊，我们讲酿酒师，他的杜氏跑掉了。
对，哎，那怎么办呢？连酿酒师都跑掉，酒厂不用玩了。
但是这就是他踏迹可以。可以做到今天哦。我们刚刚讲他当时年营业额2亿日币，他亏损1亿9千万，他觉得啊、哦，这对他打击很大。可是季大，你知道吗？2023年我看到的数字，他的营业额是多少？
后面加几个零，直接
174亿日币。
哇，
从2亿日币到那是2019年，然后到2023，
几十倍的成长，
是174亿日币，
是
他是这样子的成长
、
所以如果不是当年经历这个巨大的危机，那我们看他怎么样去过那个坎。
对，好急哦，他到底为什么这个餐厅倒了，这个酿酒师也跑了，然后居然还以起死回生，哎，做出了这个踏这个品牌出来了。
一般人哦，碰到酿酒师倒了，可能觉得那我不必玩了，对不对？
对。
可是他觉得没关系，我自己来。
他自己去当酿酒师吗？
是是的，啊、其实今天的踏迹是这个殷景会长，他从一个酿酒的外行人，他带着外行的这个员工，也不懂酿酒，因为刚刚讲说酿酒师带的小徒弟都跑掉了，对，他带着不懂的员工一起酿造出来的，
这风险其实蛮大的了哈，对不对？不成功就要沉沦的感觉，就对不对？
我自己在看资料的时候，我觉得这殷景会长让我很佩服、他是1950年生的，所以他今年应该是74、5岁了，
39年，
对，民国39。可是我自己在看他的资料的时候，我觉得他让我很佩服的是，以他的年纪，而且我们回到当时的年代，他非常有这个科学的精神。
哦，是。可是酿酒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我今天学了明天就可以卖啊，这需要时间呢。
所以他说他照着课本来。
啊，这是土法炼钢，就照课本一步一步来。
是，没有你可以说是土法炼钢，也可以说他是照着教科书
来。
对，他照着规矩来啊、因为他们传统酿酒就是酿酒师说了算。我凭着经验、我凭着我的这个多年的经验啊、我酿酒的经验，那我来带着学徒来做，这是传统日本这个小酒造的酿酒传统。
是，
可是这个殷景会长呢，他就觉得我就照着课本来，反正我不懂嘛，那我带的员工也不懂，他们不是酿酒师，
是，
那因为酿酒师都跑掉了，所以我就带着员工，我就照着课本说的做。
嗯，
然后第一次酿出来，他觉得不好了，但是居然卖掉了。
啊，
是，
那怎么说呢？
好，怎么说？
运气好吗？
他当时为什么？其实我们刚刚讲他接班啊，从这个1984他回到家里，然后那个慢慢到1999发生这个事情，这个过程呢，他当然做了各种的努力嘛。这时候其实他就觉得说，这个纯米大吟酿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为什么呢？他说第一，他用的成本比较少，
是，
可是他利润比较好。
我们先讲一下纯米大吟酿是日本清酒一种制造的方式，可以这样讲吧，
是一种日本酒，不过日本酒我不是专家、但总而言之就是，如果要叫纯米大吟酿，要这个精米度、就是我们把一个米用到最核心最好的部分，
是
到50，你磨到剩里面这个50%以下，才能够叫纯米大吟酿。
是，
所以难不难？
是是，
其实不容易，
不容易啦。对，光是听就知道不容易了哈。
所以一般酿酒师不愿意做，他们不愿意做这种比较难的酒
啊、
甚至不会做。
是是啊、甚至还不会做，
对、因为他之前有那个其实他上任，他就把之前的那个杜氏给 fire 掉，就是因为他不会做、
其实他曾经 fire， 难怪人家要走嘛。你都 fire 我了，我看到你亏损，我干嘛跟你嘛？
那是之前，后来他用了一个用的不错、但是后来人家就看他可能亏损了，他就又跑掉了。
不能怪这酿酒师啦，对，人都要生存嘛。好，继续。
对，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来做纯米大吟酿，因为这个东西他觉得品质比较好，那我成本也比较少，可是利润比较高。所以在过去这些年，他其实陆续都有来做这件事情，他只是做出来，可能他觉得没有那么好喝，可是他没有想到，居然这一批也都卖掉了。
是，表示说，消费者是 希望喝到这样的酒，对不对？
是，我觉得他有一句话哦，我看了感触也蛮深的，因为这是我在看一本书上看到的，然后我上课也常常讲这句话、哦。
哎，是什么？
他说这个樱井博之，他形容当时他看到酒的市场，他说是把卖不掉的产品，
嗯，
透过卖不动的通路。卖给不想买的客人
三步构成了一个怎么讲畅销的方程式吗
对就是卖
再讲一次
卖不动的商品
卖不动的商品
透过卖不动的通路
透过卖不动的通路
卖给不想买的客人
卖给不想买客人如果光听这样的组合基本上它就不可能畅销
那问题在哪里
啊、
问题在东西不好喝嘛酒不好喝嘛
对
对所以他觉得问题在这儿那我刚刚讲感触很深我这边也题外话讲我说跟我在有一次看到的一句话我觉得讲我们现在的消费的市场的状况是、把消费者不需要的产品卖给这个其实我并不需要这个不需要的客人然后用我们没有的钱用消费者没有的钱为什么用信用贷款嘛、消费那个信用卡嘛、用他没有的钱去买他不需要的产品
是
去向他不在乎的人炫耀、对我看过 一句话在形容现在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我们都在其实我们如果用现在我们在讲这个eco-friendly 啊或 ESG 的概念其实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消费
市场是啊没错了哈但我觉得你刚刚其实虽然是半开玩笑讲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或所有的服务都一样最基本就是你产品要好服务要好才会是你有可能成功的关键你刚刚说他刚开始做的酒并不好喝他自己也承认嘛对但还是受到欢迎那就表示说我如果做的更好喝那是不是更多人会更喜欢呢
没有错
要靠这个思维去想、
我在看资料他从一开始他做出来、他自己给自己打的分数是60分
有60分
了他过了一阵子他说我有75分
啊，是
但人家现在在问他说至少是可能是前几年了、不知道他现在最新
多少120分
95分
啊，我觉得他可以直接讲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表示他还有持续进步的空间
是啊还有那 5% 可以进步
对
啊
对，
是是
好那讲回当时刚刚讲说他就带着这个就员工自己就酿出来了他觉得酿的他自己觉得也不怎么好喝可是居然都卖掉了
是
表示其实你只要比之前的东西有进步其实消费者是接受的
是没错
对所以他就
不断的改进对不对
是他就不断的去改进他的产品从此他就把踏剂当成他最主要的一个产品线他后来别的酒也不做了
是
这样会有一个什么好处
我想的是风险万一这个酒卖不动他就完了可是好处就是说如果卖得好的话它可能就是变成你的品牌就可能畅销畅销出去嘛
是其实风险是一定的我们从继父果然是投资专家从投资的观点的确是这样就通通压在一个
产品上面
对可是从它从经营的效率来讲第一我是四季酿造我四季酿酒
不会像之前讲只有冬天酿对不对我夏天还要想别的就做
我不断的让员工一直重复在酿酒以前就是靠那个酿酒师的经验你每年冬天来酿一次
是
你的经验也不过就这每年冬天一次而已可是我现在让员工不断的重复酿一个酒不断的酿那这中间他投资了很多设备
就其实基本上就突破传统可能就是他成功的第一步嘛对不对
是他因为他想创新嘛创新他就有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做法所以他就要去挑战传统他就会去思考那为什么非得这样做不可为什么只能冬季酿夏季不能酿
是
因为温度湿度的关系所以我就投资我的整个设备维持在一个适合酿四季酿造的一个环境
是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好待会请建华来跟我们讲他现在改变了这个生产的策略就是四季酿造这个他们的清酒那这个做法到底后来为什么会成功那他产品为什么现在可以畅销到全世界呢待会我们再一一来帮大家做分析咯
吴宏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台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七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邀请到来宾是辅仁大学科技创新创业学程的兼任副教授卢介华，请介华呢来告诉我们企业家的故事。今天要介绍的是这家非常知名的企业，我相信台湾很多人都知道，知道不是这家公司的这个，而是知道他们的产品，叫做踏记，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清酒，很多人到日本旅游都要带回一瓶来，这个好好的品尝一下。那刚也讲到这个踏记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就是来这个计划继续跟我们讲，他这个社长呢，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策略之后呢，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是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樱井博志这个第三代呢，他就是觉得说当时大家只是用一些促销的手段啊，送赠品啦，那或者是一些买几送几这样的方式，而不是回到你的产品面去酿出好喝的酒。
是，
所以他就专心想做出好喝的酒，这是他一直努力的方向。
我觉得这方向对的，就是我刚刚一直讲，你东西卖好了，最大的基础是你东西要好才卖得出去嘛，对不对？
继父的理念跟这樱井会长的理念完全一致。
但我不是社长，我也不能当，没办法当会长。
他说他的理念就是什么？他认为好产品才会畅销。
对，没错。
所以就是怎么样要做出好产品？那刚刚讲说他就是听不懂。可是他就带着员工做，所以我就照着课本来做。他用什么方法？我刚刚讲说他以他的年纪，他用科学化的方法。就是他把这个设备啊，恒温啊，恒湿啊，这些东西都控制啊，然后记录。分析。
就现代企业化的管理，对不对？
没错，就是酿我们讲它的酿酒的过程，
就每一个步骤都是 SOP 就对了啦，对不对？
然后这样子呢，都不需要就靠酿酒师。他讲说酿酒师都靠什么？他觉得都是靠经验跟感觉。可是他觉得经验的品质谁来检验？
是，
那所以他就要靠数字。当然他这个我们讲任何的创新都不是你做了像现在大家给他拍拍手，可是他在那个过程里其实他是受到一些挑战。
当然他也应该不是说完全就不信任这个酿酒师，也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就是其实后来他们就是用，当然他们还是有酿酒的总负责人，
是。
可是就是说他们就用科学化的管理方式，数字的管理，
没错。
对，
是。
他甚至把这个用到哪方面呢？
哪方面呢？
因为酿酒要米，
对。
对，那他 他在买米的初期他也遇到一些困难，因为他们用一种山田井的米、
嗯
哦、他在买米的过程有碰到一些困难，他就到处去跟人家去契作、
啊、
对，那契作以后呢，他就跟那个这叫富士通，
是
富士通合作、哦嗯、用科学化的方式去辅导农民种米，
嗯，而且这样确保他们的原料来源嘛，
是
很多企业也会用这种做法。
其实我在看，其实那就是 AI。
嗯
啊、就是用 AI 去调控啊一些这个什么样的生长环境啦，土壤的温湿度啦、
嗯、
适合那个米的种植。
嗯嗯、
所以它就是我们刚刚讲它重视品质嘛，
它
酿酒你要靠好的米。
对。
那它就从源头去，我所以我要好的米，确保我好的来源，它的农民契作、
嗯。
所以你看它重视品质到这个程度。
嗯嗯嗯嗯。
好。然后那个时候呢，日本的酒还有一个文化，有一个所谓的千买醉。
千元买醉什么意思？
一千块的日币你就可以喝到醉、
哦、那酒应该蛮烈的吧？
对，所以有时候他们喝一个酒就会说哦，这个酒很好，喝了不会头痛。那他们就会觉得一个酒的标准怎么
好坏是用
对
会不会让你醉
头痛
会不会头痛当标准，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讲樱井会长，他认为说我要酿的酒就是让人家喝了会觉得是好酒，
舒服好喝。
那好、嗯、什么叫好酒？
嗯
哦，
就是喝的会舒服啊，我觉得啊，
他觉得让客人喝的会开心，会微笑、
哦。除了舒服，要开心微笑。嗯，是
是，这就是他努力的方向。
是，
所以他从那个之后，他就一直把努力放在怎么样酿好酒。我们刚刚讲，1999年的时候，他是因为碰到一个危机，所以他觉得说，嗯、那我就专心来做踏剂。
对，
可是踏剂你要怎么样把它做到一个很好喝的程度，而且你的愿景到底是什么？
嗯，
我后来在看他的资料，他的愿景都不是说。我营业额要达到多少、
嗯、
或者我要到底要做到什么规模，
是
他的愿景始终都是我要酿出让客人喝了觉得很好的酒、
嗯、
他朝着这个目标一直在努力。
是，其实客人如果觉得好喝他就会卖得好嘛，其实他的目标也就是会让这个公司能够成长茁壮嘛。
你讲一点都没有错、嗯、刚刚像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谈酒的主题，所以都会有那个依照法规会有警语。
哎，对，我要讲一下，我们今天虽然谈酒但不是要鼓励大家喝酒，一样呢要提醒大家，哎，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然后18岁呢是禁止要喝酒的，18岁以上才可以喝。好，来，
其实连这个想法连樱井会长他自己都在想
啊、哦，真的、哦、
是、啊、他自己都说，他说有些人喝了酒喝太多其实对身体并不好，
对，
可是如果你小酌怡情的、
嗯嗯、
我所以他要酿酒是让你喝了感觉会幸福，
是
你就会回来再喝、
啊、
就他的企业的理念跟目标是这样、
嗯、
所以他觉得他一直都有进步的空间、
嗯、
所以他说人家每次问他说那你未来希望他技术到什么程度，他说我从来的目标都不是说我的工厂要扩大到什么程度，我的规模要做到什么，我的目标始终都是要酿出好酒，所以我一直都会有进步的空间。
嗯，是，
那我们刚刚讲说他目标酿出好酒，那很重要是米嘛，
对
不对？所以他后来大概在前几年2019吧、
嗯、
他去为了要鼓励农家种出好米，他除了契作之外、
嗯、
我们刚刚讲精益求精，从这边看到他怎么样精益求精，
怎么说，
除了我酿酒精益求精，我们米也要精益求精，
是，
那你怎么样鼓励他们可以把米做得更好呢？那他就说那我办比赛
哦，大家互相竞争，
对，给奖金，
给诱因，
对、嗯、那我给奖金，那我就办比赛嘛，大家就会想说酿出比较好的酒，
嗯，
然后呢就这样子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销手法，
是，那没错啊，对啊，
没错，你既造成话题，
有活动嘛你就有话题嘛。嗯，
他更厉害是什么你知道，
是是，
他把那个得奖的那个米呢然后酿出最好的酒呢送到苏富比拍卖会去拍卖。
哇，苏富比不是都拍卖古物吗？
对，有拍卖一些顶级奢侈品，
对对没错，
拍出20几万、啊、一瓶酒，
哇，
厉害吧，
提高它这个产品的价值，
没错，
对对、
啊、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成功的行销活动？
是是是是是。
可是让人很生气的是什么你知道，我看到资料他们居然说他们没有行销团队耶，你说会气死人。
没有啦，这是客气，还是有，但行销的想法可能都在这个社长那里啦。
你讲的没有错、啊、因为他们前几年他们有跟这个摩斯、
嗯
哦、跟摩斯有过一个联名的一个产品、
嗯、
就是这个奶昔啦，就是踏剂的奶昔。
哇，
然后呢刚刚讲他们说他们没有那个行销团队嘛、
嗯、
这个点子哪里来，真的就是两家公司的会长碰到面，然后说他们我们两家来合作。
这个听起来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喜的就是说哎，这老板还蛮有行销的头脑，忧的是说哎， 大企业怎么可以没有行销团队？这其实是蛮大风险的，因为行销不是只有把产品卖好而已了啊，它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怎么办活动啊，哎，怎么危机处理，这都是要行销团队来帮忙的哈。好，但
是刚刚讲那个办活动啊，危机处理，其实讲到一个危机处理，他们之前也发生过一件事
啊，真的吗？
对，
有危机，
就是他们有一年碰到大水，
嗯，
然后就洪暴雨大，所以就他们的那个整个生产设备停电嘛，
嗯，
受了影响，所以那批做出来的酒就没有那么好，
嗯哼，
怎么办？做了几十万瓶，怎么办？没那么好，
是
你要打坏我的市场，就是昧着良心卖出去吗？
就是你要把它，
还是要打掉
低价促销，把它清库存，还是要让它一直放库存？这就是一个抉择的时刻了。
好，那低价促销，你是不是损害自己的
品牌
形象？对，我们维护品牌就是希望它的价格稳定嘛。
对，嗯哼。
那所以刚好他就去跟这个我们有一个那个社长岛根作的作家
啊，是是是，
对，他就去跟他们联名款。把这一批就是用另外一个价钱，因为联名去卖掉，
啊，是，
然后呢
是是，
每一瓶又捐出一部分来做公益。
哎，讲到联名款的酒，好像很多酒厂后来都来这一招，哎，
是
不对哈？
我们就讲说，其实有些行销策略就是你用在什么时候，因为你用到烂，嗯，可能人家就觉得啊，那没什
么
新意，
你也做我也做就没什么好。
是，可是刚好就这一批酒，那你又既不想报废。可是也不想说破坏我自己平常的商标，
是，
可是他就把这一批用，因为确实品质不是他平常的品质，
嗯，
没那么好，
嗯，
可是他就用另外一个便宜的价格，
嗯，
可是我又做公益，我也赢得了一个企业形象，
不止做公益，而且像刚刚这个知名的漫画作家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品牌的结合嘛，对不对？
是，
嗯，
是，
欸，所以我发现这个市场行销头脑还真的蛮好的。
是，
欸，讲到行销，那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有什么样的行销是很厉害的呢？嗯，
这个社长呢，殷景会长，其实我觉得他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受到这样的行销训练啊，可是他的这个行销头脑真的非常好，而且让他从此就知道说媒体的影响力真的非常大，就是那时候他做二哥三分，其实也是从此踏及一炮而红。
其实讲到踏级，大家现在都会讲二哥三分，对不对？
对，
刚跟我们讲什么叫二哥三分。
二哥三分就是把他的那个精米程度做到只剩下23%，比例这么小，
嗯，是，
那我们讲50%以下叫纯米大吟酿，
是，
哦，那它其实第一款出来是那个39%的这个精米程度，
嗯，是，
那后来它就做到23%。其实这边也有一个故事，它那时候为什么要做23%呢？目标是做25%。
哎，所以23跟25到底有什么差别？我是不知道了，对。但是
对，他其实这样讲，我们这样讲，他一开始要做50、
四
五、
三九，
对。后来他想要做25的时候，他发现有人要做24。
哦，是。
他就想说不行，那我一定要赶快做23。
这跟我们那个
话题性，其实他那时候就有想到话题性。
对，我听起来好像这个半导体就是从这个
晶圆的
几寸到奈米的那个感觉哈。对对对，所以基本上。他这个二哥三分其实就是一个话题就是的嘛，对不
对？
对，
所以其实他那时候就是抢在市场之前，他先做了二哥三分，
嗯，
可是他后来又讲说，哦，其实我不想在这个，其实也没有意义啊，就是说一定要在这个精米程度上啊，再去竞赛。
因为他做了之后，即使他是领先，后来还是很多人就跟着做嘛，
对，嗯，对，所以他说我不是要在这个数字上再继续持续的去竞争，
嗯，
可是我就希望把品质做好。
是，就人家想要二哥三分的这种做法，第一个想到还是我踏迹就对了，对不
对？
对，嗯。
可是当时那时候挑战不要小看，就是说从25做到24、23，其实就是意味着你要用更多的米。
嗯，
去来才能够做到这样子嘛，因为你已经只剩下23%可以做嘛，
是，
对不对？
嗯，
还有哦，你再多磨掉那一趴，那个米可能会损耗啊，
是，
对，你可能
也是浪费，
可能会破裂，
破裂啦，
对
对, 对，没错，嗯，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这一连串的改革哈，可以这么讲，还有包括它的行销，让这个踏迹有了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知名的地位，对不对？我们今天总归一下，计划你今天讲这个故事哦，可以给我们台湾的一些企业哦，有什么样的一个 启发跟启示，然后我们可以学习到他的哪些做法呢？
我觉得他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醒思，就是我们常常说啊，因为我们很小，因为我资源不足，可是我们就看到踏记这个品牌，我们都看到说只要稍微懂酒，连我这不是那么懂酒的人哦，我都觉得被他的这个就是都知道他这个品牌哦，那产品也确实非常的好，那他可以从这样子一个酒的外行带领着这个他的员工把这个品牌产品品质给顾好，那我觉得我自己蛮感动的是他重视的是产品品质，
对，
而不是说我只是用一些
推销的手法，
对，去把产品强硬的推销出去，而且他说他卖的是一个喝了会幸福的感觉，而不是说哦，你要这样子去大量的去饮酒，他只是希望说，哎，当你想要喝酒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某种仪式的时候，其实他的目标是香槟啦。
是
哦，他觉得为什么大家庆祝的时候都会想到喝香槟呢？
他希望以后大家庆祝的时候都拿踏剂喝就是了，是吧？
是，所以这是他努力的目标。那我觉得这个给台湾的中小企业其实一个蛮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啊，就是说他其实是曾经在这么大的困难之下。哦，他这边其实还有蛮重要一点是，他说你不要一味只想到删减成本。
哎，是，我觉得这很重要。
他觉得说，如果当年他都只想到删减成本，不会有今天的他。
因为删减成本是另外一面，代表是你的品质可能就没办法顾好了。
对，他说大家都对删减成本呢都觉得很敏感，我觉得对成本很敏感，可是大家都没有想到你删减成本造成的品质下降，怎么大家都不会去想到呢？
对，这反而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不对？
是，
这那还有刚刚就讲说他对于品牌的建立跟维护也是非常小心翼翼，而且他非常的坚持，对不对？
对，他从一开始他做踏记的时候，他就讲说因为他不想打价格战嘛，买几送几，所以他才会慢慢想走出自己差异化的路线。那后来他做起来了以后，其实有很多店家想跟他进货，但他就觉得说，如果你不懂我踏记的精神，如果你没有顾虑到我踏记的保存的品质，那我就不会想出货。
你是说他选择通路，他有他的条件跟限制，
对，
所以他要选择，不是每个人来跟我合作我都卖，就他不会为了说想要多卖几瓶我就多选一些通路，一直这样子，对不对？
对，因为他觉得有些通路其实是你跟我大量进货之后，你可能会低价促销，你会打坏我的市场行情，他就不愿意去出给那样的通路。
我觉得这一点对台湾很多中小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或者说很好的一个参考的模范，因为台湾的很多的厂商最后为了多卖产品，可能就会选择很多的通路，但有些通路会打坏你的名声，对不对？
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他很重视品质之外，他很重视我品质到你手上之后你的感觉，所以就是说，我的酒卖给你，可是你喝到是不是一个好的酒？
是
啊，所以你有懂不懂我的精神？然后这个酒是不是在一个温度保存良好的情况下，你喝到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这是他很重视的。
好，我们今天真的不是鼓励大家喝酒，还是要告诉大家，要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哈。还有呢，18岁以下是禁止喝酒的。今天呢，我们分享了这个踏记的企业故事，希望大家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管理的启示，还有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一个企业家可以起死回生，本来有轻生念头的，最后把企业经营到全世界都知名。好，我觉得这蛮励志的一个故事啊，希望下次呢，建华呢再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企业故事啊。谢谢建华，
谢谢季夫，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成长与鼓励，难道投资只能二选一？ 摆脱终极二选一，赶紧搜寻00934中信成长高股息，严选台湾高股息代表性个股，在淡季冲成长，旺季拼股利，渴望一次掌握股利与成长的好机会。
终于找到成长与股利能兼得的豪华组合。
哎，不止如此，00934同时享有月配机制与批准金。10月16日前，快去各大券商 App 买进吧。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市场大涨大跌，何时才是最好的进场点呀？别纠结了，用聚亨买基金抄底王，帮你超越猜底思维。
每日点对点比对净值，一旦跌到设定的幅度，就会自动逢低加码，不再错过进场的好时机。定期定额的微笑曲线也会更漂亮。
想知道抄底王有多威吗？快搜寻聚亨买基金抄底王。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113金管投顾新字第003号。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